上堂课说到三法印跟一法印之间的关系了，三法印即是一实相印，而且跟大家说明了一下我们如何去观察它了，用三法印去观察而不离开一实相印的三法印去观察了。我们大圣常说我们大圣的修行是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对吗？如果三法印跟一法印我们如何去理解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呢？那么三法印就是缘起法相差别相来说嘛，一时相应就在说明什么法性，对吧？所以咯，相对来说啦，如果说不离世间而出世间，那就是咯，世间那就是缘起法相，缘起法相就是三法印了。那出世间呢，我们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出世间，要证实相，实相就是空，三圣都要共空是吗？那就一时相应。那我们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就是跟一时相相应的来三法印来观察世间。就是我们说无常相，无常相就是常性不可得，从常性不可得去观察无常相。也从无常相来观察一时相应，对吗？就是常性不可得。常性不可得就是空性，空性在时间轴上所幻现出来的空相，就是常性不可得了。是吧？我性、身性等等，就是这样去做观察。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可以比较深刻的知道什么叫做不离世间而出世间哦，依着三法印跟一时相应来说啦，因为佛法不能够离开三法印一时相应，佛法不能够离开缘起，缘起幻现出来的就是三法印跟一时相应哦，因为一切法都是什么时空关系的存在，时空关系的存在，一切的法都存在在时间空间是吧？时间空间就彼此有关系啦，是吧？自己的前后相，在时间的前后相，还有自他的彼此之间的合二相，这些都没有离开这些，所以什么叫缘起法？缘起法就是在存在在时空，这就不离开三法印一时相应了。在这里我们就要知道咯，缘起差别，我想说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缘起的差别万象是不能够破坏它，而且我们要善用它。每一个法都有每一个法的作用，特相作用，这个我们都要善用哦。比如说我们说大圣有三心，一句话就是菩提心，详细说就是菩提心、大悲心、空性见，是吗？一句话就是菩提心，但是它的内容呢就是有这个三心，是吗？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菩提心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们这怎么样才有可能上求佛道？上求佛道是不可思议的出世间的出世上上法，那当然一定要般若咯。下化众生那当然就要慈悲。所以有般若有慈悲来铸成往菩提心的方向前进。那就是福慧两足尊是吗？两足尊就是那两足尊有两个意思啦，就是人类是两足嘛，人类当中最尊贵的那就佛。另外一个两足尊的意思就是福德智慧圆满了就成佛。福德一定要有慈悲才有福德啦，福德当然就要有慈悲，慈悲就是没有慈悲，道德就是不能够离开慈悲。慈悲为什么？道德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要拔苦与乐，人家有没有快乐要给人家快乐，人家痛苦要拔除痛苦，那才叫做道德啊。所以有道德才有福德啦，是吗？你说我的福报大，福报大在哪里？你做善事啊。所以福德智慧圆满就成佛了，就是般若跟慈悲圆满就成佛。所以咯，差别万象的法我们一定要了解的清楚来，它是差别的特性，慈悲有什么慈悲的特相，菩提有菩提的特相，般若有般若的特相，那就是人的三大特胜不是吗？人的三大特胜啊，泛行胜、意念胜、勤勇胜、勇猛胜，人的三大特色。所以个别的差别幻象我们要理解清楚来，因为它有它的作用， 但是他们之间是相依相成的，相依相成，这个我们都要理解清楚来了，这非常重要。而且善法跟恶法之间的那个的什么的它的相关性呢、啊？哎，我们要知道什么？我们说有善就有恶，什么有光明就有黑暗，都是相对的恶。他们之间的，我一缺少什么的时候，哎，另外一方面那个就跑出来了。这些我们的相关性，我们如果知道的时候，然后再看到他们的互相换现性，然后用一切法空没有破坏一切法相当中转烦恼成菩提，这些我们都所以那差别相我们是要去理解它的。所以我们说观察，我们说观察或者会观，观察观到底要观什么？就是观一切法的自相共相，是吗？诶，大家应该都很常听到自相共相，种种的相，因相缘相果相等等的因缘果报体用性相等等的，那些都是咯。这些就是相，但是有自相共相，是吗？自相最基本的啦，最基本的我们说呢实如是，但是最基本的就是自相共相。所以我们观察法，我们说上个礼拜跟各位讲，我们要观察法，对吗？法任何的一个法有自相有共相，比如说好心有它的自相，是吗？哦，我们说心就是了别哦，它有种种的心所哦，受就是领纳哦，等等等等，那就是它的自相。我们要依着这个法，依着我们的应处界种种的那个法，身受心法哦，种种的四念处也有它的自相，每一个法这个自相，然后有共相。那什么叫共相？就任何法，当然共相有还是有范围的不同了。例如说好我一个人啊，就我这个人的志向，是吗？啊，但是我们同样都是人类哦，他同样都是人类，那就是共相。但是我们要像现在要讲的共相不在这里，我们现在要讲的共相是那理三法印。诶，每一个法都是，只要是诸行的法，你我他身受心法等等的一切的有为法都是怎样？无常。一切有为法都是无我，包括无为法也是无我。无为法都是涅槃极尽，就是不生不灭。那是一切的有为法都是，任何的有为法都是无常无我，是吗？啊，这就是那个共相。我们要观察到共相才能够得解脱咯，是吗？但是我们要如何去观察共相？一定要在具体的法上去观察共相啊，所以要在愿住界当中去观察共相。所以这些差别万象的法，我们不能够否定，而且我们要善用它。所以有人有法，这个不能够否定它的，而且要善用它。我们上一次还特别谈到说，诸法无我是否定那个实在的常的独的独一的。让我们包括我们一观察自己的时候，主宰又出来了，是吗？所以这样的我是佛法要否定的，而这就是我们一般凡夫认为有这样的我。佛跟我们讲，就是因为有这样的我，执着这样的我，所以我们就在生死世间不能够得解脱。佛法要否定的是这样的我，但是那个假名我是不否定的。我们佛法当中有说自作自受共作共受，这个就是那个假名我。我们不要否定这个，我们要在这里去观察它，它有假名我的它的特相，有它的作用，我们要善用它。大圣是这样说咯，一切皆空，一切皆假名，是吗？就是一切都是缘起法，一切都是缘起法，它就是假名有的。缘起法它就是毕竟空的，所以一切法毕竟空，一切法缘起有。所以般若经不是把那个一切的差别万象分成三类吗？有名假、受假、法假，是吗？名字就是假。为什么名字是假呢？它相对于名字是可以指物，就是名有它的意，对吗？名有它的意，比如说火，这个名字， 火说请你把火柴拿来啊，你不会把水拿来。诶，这个就有指到那个火柴。但是明子为什么叫明甲呢？因为明子不就是火，不就是火。我说你把火拿来，真的就是那火，我嘴巴就烧到了。佛法说民亦互为客了，民亦互为客。因为名字各国的名字不一样，但是都指向同一个东西，对吗？啊，同一个东西可以种种的名字，对吗？对，民亦互为客了。啊，再说名甲主要是说对于那个义理，义就是我们那个一切的具体的那个法，那是相对来讲它是名甲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名字有名字的作用啊，因为它能够指物，我会说什么，哎。大家就不会误会，那叫名假，但是它还是假名，它还是相对于义来换现出来的，也是约定成熟的，是吧？哎，这个就是大家共许的这一部分，就可以看到是因缘所成法，因缘所成法。如果啊，你这个名字啊，你我说讲这个中国话到了那个外国去，人家听不懂的话，哎，那失去作用了。实际作用，这个都是因缘所成的，因缘所成法，然后叫名假。受假呢？受假跟法假，受假就是复合物，受假复合物就是把它取，把它各种东西取，把它收集起来，就取成一团这样，然后就叫复合物了。没有人讲复合物，在复合物当中呢，哎，可以了，很多咯，有情，我刚才说那个缘起假名，我不能否定啦，那就是受假。啊，包括了我们说那个肉团呐、啊，我们说心脏呐、啊、内脏呐、啊、那些，我们说不是有三十二分身吗？有三，那我们说身体有三十二种部分吗？那些都是受假。你说心脏有没有它的作用？还是有它的作用，对吧？你还是有它的作用。人呢，更有它的作用咯。我们说假名，我们千万不要否定它。我们就是用的这个自作共作共受，我们就是用这个来修行咯。来修行做什么？哎，原来这个是假名的，没有实在性的，它空寂性。但是我们不要一直在假名有，那不能够得解脱了。假名有还在缘起相上了，所以我们要聪明运用这个假名我来去观察它。哦，原来这是如幻的，什么样如幻的啊？众缘和合，五蕴和合的哦，这样的哦。我以前都认为它有一个实在的啊名啊，我说色无常，无常苦无我是吧？在暗间哦，这样去观察它。所以那个苦故无我的那个我呢，就是那个实在的我，哎，没有这样的我哦。原来就在这样的观察当中哦，原来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这个是假名我。啊，假名我那个还是在缘起有这样的假名我，不能够只停留在这里啊，在这里是不能够得解脱，要在假名我当中，原来是没有实在性的我，没有实在性就没有独一性自。纯性的没有的这样的我，那就是没有自信的我。无自信就是空，空才能够得到解脱，因为空才能够不执取它。尤其初学者，你说九学，你说观察假名我，就知道无自信，无自信就知道是假名的。但是初学这样观察，还是要重在即空即有，即有即空当中，还是在加行位在做观察呢，还不是呢？要在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当中，要顺向什么空，空才能够得解脱了。所以那个不是先经不是这样说吗？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哎，这个空相，你超越了，证到那个毕竟空，就是圣意涅槃空的那一部分，证到那一部分，那才真正的是现证慧了，现证慧。所以咯，我们千万不要停留在一直停留哦，假名我它作用很大很大，不能够停留在这里，要在这里它的差别，像我们善用它去修行，然后的哦，修行最重要就是修行什么哦，原来这是假名我，我们要去观察这个假名我它到底是如何合成哦，然后说哦，假名我原来就是什么叫假名我，就是因缘所成的，我们就要去观察之间的关系了。哦，原来是这样的合合起来，幻现出一个合合相的假名我，然后再更观察无自性。所以我们初阶刚开始都是即有即空，即空即有，就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样的观察。 这里还不是到究竟了，一定要在这样的观察当中去证入到毕竟空，就是诸法空相，就是圣意，圣意涅槃，那才是了。所以要说假，一切法皆假，不单单是概念法，不单单是名假受假，法也是假，法也是假。要说毕竟空，要说毕竟空啊，一切毕竟空，那就三法应跟一时相应。所以我们要充分善用，充分善用这一部分。而且我们大圣哦，不离世间，特别特别的差别万象，差别万象的它的之间的那个作用，它们的相依相成的那作用，我们要理解。这样的话，如果说我的特性是比较强，信心的，在信心过程当中，我们会把我们信心带领前进，因为有关系，我们就会善用哦。不会一直信心强大，一直信心强大，其他两个变得很弱。慈悲强的，你慈悲带领我们向前，但是信心跟智慧也要跟着上来，跟上来，那都要依着法啦，不是我们自己想的，那不可能。那依着法，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的关系？他们之间关系，老师说都非常好咯，三心之间的关系等等，他的有什么的特性？你看。都是从缘起法啦，一切那导师成佛之道最后一个偈颂咯，借诸善法皆共成佛道。你看，一切诸善法差别万象，皆共成佛道。人的三大特胜跟佛法的三心相应，那当然是善法咯，他们之间都有互相有关系的。我们要去观察，我们这个是可以观察的，他们之间关系。我们说慈悲跟智慧就是同机缘起的正解啊。我智慧起来，我慈悲当然要跟着起来咯，因为有法，一直到法，是吗？啊，这样的话有慈悲有智慧，当然我们的信心要跟着起来啊。因为慈悲智慧要做什么？就是往解脱成佛的方向前进啊。我的慈悲智慧起来的，难道我的信心不会跟起来吗？啊，那如果说不会跟着起来的话，那个邪的就不够善巧了。这些我们都要依着法来调教我们自己的身心哦。啊，当然我们刚开始调不会调得很好啦，是吗？我现在调得不像样，对吗？但是有这样的法，我会越来越像样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各位再强调一次哦，有这样的法，我虽然现在好学得好，这个好很难看，但是会越学越好啊。依着这样的法，我会越学越好啊。如果用世间法，我再怎么样学，依着世间法，我再怎么样的学，学得再怎么样的好，就是人天上而已咯。而且是自我为中心出发的，我所爱，所以我的智慧在进步，就是跟私欲做结合，终究是跟私欲做结合。因为我的智慧就是自我为中心，以有我什么出发的那些一切一切的智慧，以自我为中心，我见是吗？那慈悲呢？再怎么样的慈悲也是我所爱，但是我一直这样的法，意思我们现在说的这样的法，我前进就不一样咯。所以法真的是太重要了，法，希望我跟大家共勉。那法不是这样单单听哦，单单听，我们要在闻思修。所以我们上个礼拜是说到有一些具体的例子，是吗？现在我还在跟各位温习一下，我们如果去修学佛法，最基本大家在说的就是深得慧、加行慧，要加行慧才有现证慧。深德慧还不是佛法特有的智慧，加行慧才是。加行就是用佛法的方式加工用行的，这样的智慧才是佛法的智慧，那就闻思修。你再做一天哦，虽然听过了，对吧？大家熟了，但是听，或者听过，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啊，那不会太进步。这希望现在接下来讲的跟上个礼拜的具体事情，我们做一些结合，做一些结合。我们说闻慧最基本的就是闻慧，闻慧我常说了，我们要怎么闻慧，要怎么加功用行成佛之道的第二章，文法契注章前面的那几个偈颂，好好的去看它。这样的话我们就闻慧基本上是这样。闻慧我们现在我们这一堂课咯，就是在闻慧。 因为就是依着语言文字，依着语言文字，所以世尊哦，世尊有三世道教化人类，有三种方式，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教戒论，教戒论就是说法，最重要的说法的方式。所以文会就是文会之重要，就是因为我们所闻的法是佛从正出教出来的法，从正出教出来的法，所以我们闻到这样的语言文字，如果我们依教奉行这样的文的法的时候，我们就会依教奉行，就会证到佛所证的那个法。如果刚才说世间所说的一切的学问都是从假设出发的，包括一切的宗教，我们说世间的一般的宗教，最多就是定境，它境界最多就是定境，所以依着那样的法修呢，还是在世间。所以真正闻会之所以重要，闻会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文字语言所表达的义理是佛从正出教出来的，所以我们闻到那样的法就有什么样的功能呢？指头就可以指到月亮，要像文字的义理就可以指向实相了，文字佛所说的文字就能够让我们去这文字代表了义理，这个义理就能够指向实相，就好像那个指头就可以指向月亮就是这个譬喻，月亮就是那个涅槃，就是佛法的实相，指头就是文字。我们不要死在指头上，我们要依着指头的方向看月亮，不要死在指头上，但是你要先看到指头啊，你看不到指头哪来的指头的方向？所以咯，文会是依着语言文字来了解，是吧？文会就是语言文字，但是如果释义来讲，它是要依义不依语，我们依着语，我们文会就是依着语言文字，所以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但是佛又跟我们讲要依义不依语，就是我们不要死在语言文字上了，不要死在指头上，我们要依着指头，要看到指头，要看到文字，所以我们要依着语言文字来闻法。依着语言文字，我们不要停留在语言文字上，我们要了解语言文字表达的义理。就好像我们要看到指头，但是不要死在指头上，我们要依着指头所指的方向去了解，看到月亮。所以咯，佛法的语言文字就是它指向的义理，那义呢可以说就是它的义理呢，就是例如咯，我们说五蕴，一谈到五蕴的时候，我们有文字是五蕴，我们就知道咯，它就在指我们自己的身心，五蕴蕴处界，这个我们一定就直觉就是这样了。我们以前学，像以前在学校啊，学习啊，我们都是向外的，就是那个学习那些知识，外面的那些知识。而我们现在学习佛法，要有一个觉知，佛法所说的一切不离开我们，包括一切的法也是以有情为中心说的。有情为中心说的，所以我们在第三章特别的强调这一部分嘛，是吧？一切的存在要依着有情的存在，才有它的意义，才有它的价值。所以文字一谈到五蕴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它五蕴就在指我这个色受想行识，就是在说我这个的身心，我这个身心，我们就知道了。啊，五蕴啊，受蕴就是领纳， 领纳就在指我那个每天在感受的那个领纳受情绪，因为有受了，受情绪就跟着一直出来了，苦受就嗔，乐受就怎样，乐受就贪，哦，种种那个情绪都来，是吗？这些我们就要依着语言文字了解它的义理的时候，那些的语言文字义理都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具体法，我们在文会的时候就要这样去理解咯，就要这样去理解它了，所以我们的心就不会一直往外，不会说色受一直在受领纳领纳，但是都不知道来关回到我们自己身上，领纳是什么，领纳是什么。那如果我们自己观察我们自己，就可以比较亲切的，哦，什么叫领纳，就在文会初学啦，从深德会，我们刚开始文法就是我们深德会，就是我们那个意念圣，用那个来学习佛法。我们在深德会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就要这样的态度，这样的理解来学习佛法。这样的话，那些就会跟我们的身心就会比较会渐渐亲切了，渐渐亲切。而每次我们看到这个法义的时候，我们就来用一下，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当然，这个是非常粗的。但是从这边开始，所以这样的语言文字啊，就会跟我们的身心就开始喽，就开始去做那结合了。当然，我们一开始连那个领纳等等那个文字要表达义理，我们都要理解的非常辛苦，很难做。有时候都想不到要跟我们身心做结合。一做结合也不会结合得非常好，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学，渐渐的那个就在从深德会往文会的方向前进的时候，一说到五蕴的时候，不单单那个文字虽然在文会我们都要依着语言文字，但是渐渐的我们对于那语言文字表达义理，我们渐渐的熟悉了。包括现在啊，我们说一谈到缘起，跟第一堂课谈缘起，跟现在谈缘起，我想我们都会有进步吧，都有比较丰富的内容，马上都起来，对吗？虽然这个还没有离开语言文字相，但是对于它的熟悉度，对它的熟悉度，对它的丰富，对它的深刻度，我们会渐渐的熟悉了。这样的话，我们对直接义理比较熟悉的时候，其实那个要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会比较熟悉了。虽然这个还是在文会，还是在善心位，我们就这样的去渐渐跟我们身心做结合。各位一定要做咯，那我一直讲也没用啊，尤其这一部分是吧，各位一定要回去就要做。包括我上一次说到那个具体的，各位一回去一定要试着，要试，不然讲了没做，你又在世上怪说你只有讲义理，那很麻烦，对吧？这个都要去用，各位不要以为要一用就要用的什么神通都来，那怎么可能？一用就好像要跟定相应的修慧的那用就马上就要到哪里，那怎么有可能？是吗？所以一定要从这里要有耐心，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次一次都会进步了。所以文字语言文会是没有脱离语言文字相的，没有脱离语言文字相，但是我们就要在这里语言文字我们要了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它的义理我们要了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真的往文会的方向前进，真的前进的时候，就好像指头会看到月亮啊，指向月亮，虽然那月亮还迷迷糊糊的，是吧？我们看的朦朦胧胧的，有时候看到两个月亮，是吧？像我这个近视眼啊，眼镜拿掉的，看到好几个月亮一团，但是它到底是那个咯？到底是看到那个咯？如果在部派了，在有部那个大毗婆沙论，他这样的批咯。什么叫文会？文会成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看到东西了，看到那个东西。但是中间隔一层纱，中间隔一层纱，就像纱布，看到了，但是模模糊糊的，但是就真的看到了，像指头真的指到月亮， 就像那文字要代表的义理，就真的依着义理，文字的义理看到实相，但是那是文慧，文慧看到，这样才能够八正道的正见成就之后，才能够引领啊，在前面引导啊，怎么样引导？他看到了，或者怎么引导啊？相牵入火坑啊，不会，文慧成就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模模糊糊的，但是他就而且有力量，烦恼来的。他会指导我们。我现在一烦恼起来，烦恼先主导，烦恼主导。啊，等到文慧成就的时候，正见成就的时候，烦恼起来，我的正见能够主导，来教化我的烦恼，转烦恼成菩提，教化它。这个还是没有离开眼闻之相咯。文慧成就是没有离开眼闻之相，但是它是依义不依，那个义理非常深刻的文慧的深刻，所以他能够指导我们。哎，烦恼起来的时候，我们如何不是一直在压他哦？如果看到烦恼的相貌哦，烦恼的相貌，我、哦、在烦恼不单单看到烦恼的相貌，能够看到他的如幻性，那才最重要。如幻性没有自信，那才不执取，但是会改善，能够改善。热烘烘的、热闹的，我们都去改善它。热锅上的蚂蚁跑得那么快，最快了，但是有没有办法改善什么东西？没办法改善。啊哦哦，又依着法哦观察它，渐渐我们也依着法来修善、行善，我们的烦恼也渐渐的减少。各位，我们如果烦烦恼恼，我们怎么观察？观察不来的，烦烦恼恼怎么观察？所以我们要去行善，是吧？而且毅力要把它加强，行善，这样烦恼来，我们才有办法去观察它了。而烦恼也会渐渐的减少，这样的文慧要先去记住。啊，我们说文慧没有成就，还在文慧过程当中，我们日常生活要不要如理思维？还是要啊。我们说八支，我们说八正道八支是相依相成的。我们现在都相依相成的，我现在要不要正以正业正命？还是要啊。我现在正见虽然没成就，我要不要正思维？要啊。要不要正以正业正命？要啊。要不要正精进？要啊。要不要正念？要啊。要不要正定？要啊，只是我现在根本没有成就，对吗？正见都没有成就，何况是和正定是什么？是修慧的，对不对？是修慧的。但是我们还是一样了，八支还是要修，现在还是要正念了。各位上课要不要正念？当然要是正念了。你没正念怎么样？你心如果起起伏伏的，心不定，你怎么听？所以那是相对的正定。我说相对来说了，心定下来。当然那不是镇定了、啊、那还早，只是说那个心安定下来，专心听，正念就专心一意，心安定下来，专心一意的去听，而且要恭敬，那才是了，那才正见，那就是我说的第二章了，文法七柱章前面那个，我们好好的去看它，病想、医药想、严重疗尽、疗治想等等的，那个不是只有背啊，一定要去思维啊，承认了我就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有病哦，再健康的人有病，什么病？贪嗔痴，是吗？要承认，而且不单单是贪嗔痴，那表现出来还有三不善根，贪嗔痴的根是吗？三不善根，它一表现出来，三不善根贪嗔痴表现出来的那个也是贪嗔痴，是吗？所以不单单外表的贪嗔痴，还有更深的那个三不善根。贪嗔痴，那个我们都要承认，我都要承认它，这样的话我们才有可能法水进来去改善我们了。这样我们如果这样的心态，这样的恭恭敬敬的文法，就是加行加功用行，就是用佛法的方式，否则还是停留在你说的好，说了三法印一时相应，讲功讲有，讲的好，头头是道，倒背如流，最多生得会没力量，所以一定要从恭敬中来哦。没有恭敬，没办法。但是恭敬是来自于正见。所以啊，导师第一章，从我知道的第一章是归敬三宝章。我们前面那个六合，我们说那个僧团最那个合是吗？和乐敬为本那个合啊，导师六合，导师加一个六合敬和恭敬。因为恭敬没办法入心，信心就表现在恭敬。 我们自己观察，信心就表现在恭敬。你说没有恭敬，你说你有信心，不要骗我。你那信心，你自己的信心，不是佛法标准，不是佛法标准的信心。我们都要自我要求，自我依着佛法的标准来自我观察，自我要求，这样我们就会进步了。所以在闻慧，我们就这样，闻慧还是要如理思维，日常生活还是在如理思维。而只是日常生活，譬如说什么叫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那就相对来说，如果真正的成就那个思慧，就是如理思维。真正思慧成就是如理思维，就在日常生活的如理思维。什么叫做如理思维思慧成就？在闻慧成就还是没有脱离语言文字相，依着语言文字来了解它的意义。思慧呢，思慧刚开始还是没有脱离语言文字相，但是思慧是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就是闻慧，我们闻到的法，原来佛陀是这样说法，他的意思是这样，我们重在了解意义。但是他到底是了，到底世尊这一次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在闻慧当然也会接触到这一部分，但是没有非常深刻的去思维它。到了思慧呢，就深刻的去思维了，就把我们所闻到的法义做深刻的思维，深刻的思维，在深刻的思维当中，更要去抉择它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在要深刻的思维，对于我们闻到的法，深刻的思维，深刻的思维就包括思维什么？这个法义，我们深刻的思维它的法义哦，一切的法义，我们的深刻的去思维它的内容。而在这个当中呢，更加进去，这样的法义是了义说还是不了义说？那就在思慧。所以思慧呢，特重于义理，特重于义理。所以咯，思慧刚开始还是没有离开语言文字相，但是它就渐渐脱离语言文字相了，它义理就直接现出来了。思慧就要这样子了，这个都还在善心位，善心位的思慧就要这样子了，脱离语言文字相，直接用义理做观察了。那也是在思维哦，义理做观察。哦，现在人在思维是吗？文或在思维，思维一到一个头两个大，伤透脑筋了，实际上伤透脑筋，是吗？那也是在思维，但是在思维的过程当中，就渐渐不会那么伤透脑筋的啦，不会一个头两个大了。一定要用我们的深德慧意念圣，好好的应用我们的脑袋思维想。我们前面不是说无常想会得到无我想，无我想就会升降涅槃吗？想，我们说受想是骗一切的先所是吗？想就是认识作用，我们一有认识作用，取向之后就会构思等等的，一直这个来。只是我们以前想都胡思乱想，东想西想，都是以有自我为中心的想，以我自我为中心的想，以我自我为中心的分别。那现在不是啊，现在是依着佛法来想啊。所以我们不要太对想太敏感哦，好好的珍惜我们的想，不要太对它太敏感，不要因为说以前胡思乱想，我现在就不要想，或者是对想哦有不好的印象，千千万万不要善用它。我们上个礼拜在读的那前面那一段不是说无常想者能建立无我想，无我想者诸我想就心里我慢，就升降涅槃，对吗？啊，我们以前都胡思乱想，对吗？但是我们现在依佛法来想，各位，有时候我们东想西想，想的就是很散乱，对吗？很散乱不是想的问题啊，很散乱的时候，我们就修一下定吧，是吧？我们就叫正念啊，先不要讲到定，就是正念。正念不是演一个静吗？我们东想西想，我现在就想一个什么？不尽想，那也是用想是吗？如果要生意来想，无我想，我现在无我想，或者是持起念，就是观呼吸，持起念，我就用那个想来想去的东想西想，我现在就啊想一个念头，你就是想什么？想佛号，想呼吸，就观了，观察。我们对想不要排斥它，不要给它一个负面的标签哦。一给它这样负面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哦，不知不觉我们就会把那个失责的，因为观慧就是失责， 拣择、拣别、分别、分别、巡视，不是失责罪及失责，周遍视察什么？周遍巡视，周遍视察，这个千千万万哦，我一直在说了，在强调了，千千万万不要忽略掉它了，不要认为这个不是哦，这就是会观哦，会观。到西湖还是要这样，只是那我说那个文会的到比较后期的就不用那个想的那个、哦、一个头两个大了，就不用这样绞尽脑汁想，就不用了，就那个义理就很就比较容易起来。当然还是依着文言文字，但是那义理的像就会起来。到了四位，到了四位的后期，四位他重视在义理。所以刚开始嘛，因为从文会到诗会的前阶，诗会的前阶段还依着言文字，但是因为他重视义理，所以到后阶段只有文字像没有出来的，直接的义理。诶，什么叫直接义理？我们现在也可以观察，我们以前哦，文会也要以言文字，我、哦、一个一个字，我、哦、跟着那文字的哦哦无我啊，那个文字哦，那无我的义理才出来。现在我们也渐渐的文字的那个像比较少，还是有文字像，文字像比较少，那义理的强度是吗？不是更增加吗？就这样的来理解，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各位到了那个如果到诗会，诗会的时候，那文字像离开了，就直接义理了。那个义理还是义理，还是在诗则，我们说有那义理，还是要用那个义理对日常生活的那个一切一切的事。那个义理要做什么？各位，我们说义理要做什么？义理就是要让我们失责的，就是说啊，我知道它无常。我们看到无常，我们说无常无常，这样就是那不是无常。我们要借助这个无常的这义理来去失责，来去观察这个法。再说一次，不是说哦，我看到哦，在日常生活咯，或者现在修定，定中那定力更强大了，是吗？我们那个心啊，那工具更强大了，我们就直接就贴近那个法了，具体的法直接贴近它，哦，就哦哦，什么叫受？我就真的感受到，我们有时候也是很亲切感受到那受的嘛。但是这么在修会啊，那个在修会做观察，我们就直接贴近那个法了，很贴近它。但是贴近它，看到了无常相，会更深刻看到它无常相。但是不是这个还不是会观呢、啊？当然我们在观察的时候更亲切噢、哦、更了解，好像更了解、哦、无常无我更了解，但是这还不是观。定就应该有境界了。正念正知，定就有正念正知了。所以明明白白知道不是啦，那不是观。定境就应该有境界。我们要在这里依着那个无常的义理，那个像出来了对吗？我们依着文字的义理，文思的那个佛法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咯。三法印一时相应，三法印什么叫做三法印？就是一时相应啊，种种的义理呢，我们就在如果说西会，就在观察那个相啊，生灭相等等那个相呢，用这个三法印即是一时相的那个义理，深刻的做观察，那才是观察。观察就是失责。我现在失责表现出齁、哦一个头两个大，一直在思维，一直依着语言文字在思维。我现在思者表现出这样，但是如果思慧的思者就不是这样了。虽然他是三清慧，思慧的思者，他还是在做思者哦，还是在做分别哦，还是在做想哦，还是在做想，无常想、无我想的，还是在做想哦。但是那时候的想不是我现在的东想西想，不是胡思乱想，也不是我现在的想的头都快破掉了，想义理想的头快破掉，不是这样。那直接的就用这样的义理，就直接对日常生活的那个现象，直接用我现在都理解到的哦，什么叫三法印，什么叫一时相应，什么叫做常现不可得，就在那样的现象当中观察哦，无常相它的生灭相当中，哦，原来是常现不可得，所以他幻现出无常相，去思维谴责嘞。但是他那时候功力大增，但是不管怎样，还是失责。定中呢，一样失责，都是会就是谴责，但是哦， 修慧啊，我们说真正的修慧要闻思慧成就呢，要闻思慧成就，思慧才有可能成就了。所以在定相应，我们说诶，有点心静下来。有时候我们心静下来，诶，看东西不是比较亲切吗？心静下来看东西，哦，好像比较有触动到我们什么东西，是吗？触动到，诶，那时候你去观察，观察就会就叫比较敏锐的，是吗？比较敏锐。但是你不是说这样触动到，那还不是啦？那怎么还是触动到？那就触动到而已啊。我们要再触动到，去用法做观察。你说哦，这是无我，不是这样就是会啦。我们说哦，无我，哎，无我，哎，到底怎么样无我？观察现象，从那现象当中去观察。哦，什么叫做无我？那样的无常、无我、涅槃的那个法印的义理，才会越来越深刻，才会从闻思修的那个都是这样，无常、无我、涅槃都是这样的法义，都是缘起现功，现功缘起，都是三法印、四谛等等，都是这样的法，都是这样，都是这样的思维，但是就一次一次的深刻了，到了最后只观双印。最后那样的三法印，一时相应的那样的慧观啊，诶，哪一天因缘成熟就现证慧了。我们现在这一关一定要过啊，我们现在一样在日常生活还是一样，但是我现在文化也没成就是吗？但是还是要用啊，日常生活还是要有解有行，还是用它。好，虽然没有脱离语言文字，但是我就用这样的义理哦去观察。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上个礼拜这样说咯，是吗？在时间上，我们有可以这一堂课、下一堂课、前一堂课是吗？好，或者是昨天、今天、明天，那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啊，我们时间如果观察力一强，我们时间现在的时间就可以说得越短了。哎，一分钟，前一分钟，哎，这一分钟，下一分钟，可以啊。我们如果比较注意的话，可以这样啊。前一分钟是什么？哦，现在，哦，注意，哦，前一分钟，后一分钟，是吗？啊，等到我们观力更强的时候，半分钟，观力更强的时候，我们说，刹那刹那。其实你说刹那刹那，你说你在殿中做观，刹那刹那。我们说，譬如说在殿中做观，观力不强哦，那个刹那刹那比较慢。什么叫刹那刹那比较慢？就是那个生灭相就比较慢，生灭相就比较慢。但你观力强大，生命相就比较快，那刹那也在变化，是吗？就是它最短的时间也在变化。刚才是比较长的时间，哦，现在就比较短的时间，刹那也是在，就是会变化越快的话，那个刹那时间就越短，是吗？但是我们现在善修慧还是可以观察，只是那个观察的比较粗，比较模糊，但是还是这样做观察，这样可以理解了，这样做观察。我们用文字也是这样做观察啊。我们文字相也要先做，依着语言文字相要先做观察的好了。要依着语言文字相了解语言文字要表达的义理，我们了解的、理解的，我们才有可能用这个义理来做日常生活的观察。不然我们怎么去观察？要变化变化，你就看到变化而已啊。那小孩子也有他的无常。那就不是用佛法的义理来去观察他。各位可以理解吗？闻慧思慧，各位不是只是在日常生活的如理观察，不是只是这样而已了。我们说思慧要正语、正业、正命，不单单是思慧，我们的闻慧也要啊。我们说正见，我现在要闻慧，闻慧八正道，我还是要去做啊。我平常还是要正语、正业、正命啊，只是现在的正语、正业、正命哦，是闻慧都还没有成就的正语、正业、正命，对吗？还是要做啊。所以我们都要去行善，要让我们的身心安定，让我们的身心安定。这样我们来读那语言文字，我们会不会读得比较好啊？会啊。我们现在的，都烦死了，这什么都烦得要命，然后事事都不顺，哎呀，这烦了，我们的烦恼心就起来，是吗？事事不顺，我们的身口意就不会太善良，那我们文会怎么成就啊？闻慧怎么去闻啊？不可能嘛，是吧？所以咯，各位，我们说依着语言文字，不是只是语言文字啦，我们这种生活都要去做，就要去行善， 八正道都要做到，都要做到，相依相演的这一部分我们都要去做。啊，等到四慧，我们说四慧真正成就，那个就是正以正业正命相对的已经成就了嘞。这样的话，我们的那个虽然还是善心位，但是不一样了，他的施则简别力就不一样了嘞。他简则的那个力道，那个力道就基本上有一点像那个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一站出来就不一样是吧？一站出来看那个架势，但是那个架势有没有离开他以前蹲马步啊？我们假设那个在打拳击的，他架势一出来，他也没有离开他以前那蹲马步。有没有离开他以前蹲马步很难看的那一部分？没有离开他，但是现在依着那个成长到哪里？所以文慧的依着语言文字的来思维来想那个千万千万万，我们要尊重，那就是善用我们的。我们说人的三大特胜的那个意念胜，意念胜，思慧的那个思则更强大了，思慧的那如理思维的如理想。无常想的那个无我想那个力道就更强大，更强大。但是还是想，还是施则。等到定相应的哦，那个工具好了，就是没有风了，没有风的，他在还是一样施则。但是那施则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我现在不是这样举那个例子，我现在的施则表现出来，我现在施则表现出来，脑袋啊。脑袋瓜绞尽脑汁的这样的表现方式，在思慧就不一样了，修慧更是不一样了。但是都是什么施则？讲到这里，我要说什么？我们要善用我们的分别慧，善用我们的，我们要恭敬它。我们不要遇到思慧的时候就否定我们的文慧的那样的方式。我们不要一到的殿中的做观察就否定掉我们的思慧，不要认为它很低级。我们是从那边起来的，没有文慧的那思则力啊，没有思慧，你说你的定力再好，你那慧观那弱的了，没有慧观了，没有文慧哪来的思慧？没有思慧就没有修慧。这慧的观察的那特质，我想我已经尽我的力道了。跟各位讲得清楚来，但是我们不要停在想破脑袋，不要以为这样就是了，这还不是。但是我们要应用这个，在修慧的时候还是用这个脑袋。如果没有这个脑袋，你怎么去修慧啊？思念就好像那个得到失忆症了，我们怎么去观察？善用它，当然大概跟一根有关系啦，一根。但是我们善用它，好好保护它，是吧？好好的想，依着佛法来想，然后让他想的功力越来越强大。从要依着语言文字的想，然后不依着语言文字的想，依着语言文字的想的过程当中，也越来越的越心领神会，越得心应手，然后渐渐离开语言文字，在日常生活就还是想，还是观察，还是施则，但是那个施则的表现方式就不一样了。到了修慧那是更不一样哦。这样的话。各位，我们到了修慧，那个简则力就强大，而且直观双运的时候任运，但是在任运的过程当中，任运哦，还是在观察，那样的观察就不是定境哦，不是明明白白的知道而已哦，他是在做简则，但是那样简则是任运的简则，这个要从文慧开始，所以哦，我们有耐心，这样可以理解吗？要有耐心，这一关把它过，我们不要停留在这里，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样就是，不要以为哦，我现在已经是文慧已经非常成就，就以为哦不得了，不要，还有思慧等着我们前进，还有修慧这样前进。但是不管怎样，它都是慧，它都是施则，要依着施则，依着分别施则，才能够证入无分别的空寂性，才能够真正的证入无分别的空寂性。因为我们现在的施则都在施则什么？自信如何有？自信如何有？是观顺圣意。从此道不是这样说吗？我们现在的一切的施者都在施者自信如何有？三法印一时相应，不是就在施者这些吗？如幻的，所以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所以他如幻的，所以自信没有。就这样观察喽。好，我们先休息。